罗英在马上坐板凳，哎，你们是土匪是强盗，我告诉你们，要想做这个买卖以前打听清楚了，知道这是谁吗？这位是皇上钦点的国家的命官谭嗣同，谭公子这次奉皇上的招旨赶奔北京上任，你们还敢劫国家的命官吗？还不闪退一旁。罗莹寻思说几句话把他们吓跑了就得了，说这帮人啊还不听邪。就见为首那个当头的把大片刀拍了拍，你奶奶的，我们他妈不管谭公子冠公子什么他妈上任不上任，跟老子毫无关系，我就知道要钱，我就知道没钱活不了，废话少说，把东西留下，不留下要你的命。说实话那几个往上就要闯，罗英年轻火气又壮，能叫他们唬住吗？一伸手把佩刀拽出来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罗英就想动武，谭嗣同赶紧把他拦住，罗英不可无礼，闪退一旁。七爷你看他，废话少说，我都知道。谭嗣同从马上也跳下来，让过罗英，来到这帮人面前，谭嗣同躬身施礼，各位辛苦了，在下是湖南浏阳人，姓谭，双名嗣同，方才我那仆人说话多有得罪，望各位原谅。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这个我同情，但是我的钱都在轮船上，随身带的银两不多，各位包涵包涵。罗英啊，看看那包里还有多钱。罗英一听我们这谭公子也太窝囊了，他要就给他呀，想要不给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赶紧把包解开数了数，大概有100两银子左右，心想路上我们还得花呢，他一狠心拿出一半来，七爷就这几十两，放到地下了。各位大概这点银子有40-50两，不算多，你们拿去吧。哎，这帮小子看了看，这个人很通情达理啊，没费劲儿把银子给放到地下了。他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可正在这个时候，树林里头又走出一个人，怎么样啊？买卖做的顺手不顺手？哎，头，快来吧，你看看。说着话，树林这个人就到了外边。谭嗣同借着蒙蒙的月光一看，这人能有40来岁，满脸大莲蓬胡子，眼睛倍儿亮，左胳膊倒挺好，这右胳膊好像空桶，是独臂，看这意思是个头，在后边跟着一大帮，瞅着有点眼熟，不知在哪儿见过他。就见这个头晃动着身躯来到前面，看看银子，瞅瞅谭嗣同，哎，如果我要是认不错的话，您是谭公子吧？谭嗣同一看怎么样，我瞅着他眼熟吗？但是是谁想不起来了，不错，正是谭嗣同。哎呀，恩公，怎么在这碰上您了？说话之间此人是倒身下拜，谭嗣同赶紧把他搀起来，这才想起来，闹了半天这个人姓唐，叫唐龙，在以前谭嗣同救过他的命。这个唐龙也是湖南长沙人，那时候中日战争刚起来的时候，湖南人吴大成毛遂自荐当了元帅，在湖南募兵开赴辽东抵抗日本，结果在辽东被日本打的大败，吴大成也受了处分，丢官罢职，手下的兵勇也散了。这个唐龙就是在抗日之中失掉了一只胳膊，回到湖南以后 没人管，说你为了国家出力了，你丢了个胳膊，你活该。结果回来要吃没吃，要穿没穿，流落街头，堪堪冻饿而死。正好遇上谭嗣同，找来大夫给他调治，后来谭嗣同给他纹银30两，这唐龙才死中得活。但是谭嗣同呢，在这一生之中这样的事干的太多了，所以他记不那么真切。要不是一个胳膊，他真想不起来。唐龙一看是恩公，喜出望外，我说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，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，到我那坐一会儿。正好谭嗣同和罗英也没地方住，就跟着唐龙进了树林了。其实啊，谭嗣同不用问就知道这个唐龙流落的江湖，当了土匪了。这话还不好说，等进了树林一看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戒备森严呢。他们都有黑话暗语，谭嗣同虽然不懂，明白这是打招呼。出来的树林是个小山坡，到山坡下有一座祠堂，唐龙用手一指，恩公往里请吧。主仆二人赶紧甩凳跳下马来，自然有人把马接过去，唐龙陪着进了祠堂。罗营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个，真是听故事看小说里边那个山寨一般不二。这里边点着七盏狗油灯，很多人都举着松明火把，烟气杠杠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好不吓人呢。在正中央供着关帝圣君，左边是周仓，右边是关平。一般绿林人还供关羽，究竟为什么供这玩意儿咱还不清楚。在头前有把大椅子，唐龙赶紧让座，谭嗣同也没敢坐到正座。他们有个讲究叫率不离位，把这椅子往旁边一拉，这才坐下。唐龙吩咐，快给我恩公准备酒菜。他们连碗都不趁，就弄了个大盆，里边是整鸡整鸭，猪肉羊肉什么都有，来个大杂烩。两把西湖弄来的酒，谭嗣同还不好不吃，一边吃着一边问这唐龙怎么落到这一步上。唐龙闻听口大骇声，哎，恩公啊，实不相瞒呢，我现在当了贼了，也不怕您笑话，这是逼的，没人管我，我得活着。他妈的这年月，人死王八活，做坏事的人吃尽穿绝，好心肠的人就得冻饿而死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呢。我这才拉了一帮弟兄，在这立了个小山头，我跟恩公无话不说，我参加阁老会了。他就问谭嗣同，您这是上哪去？谭公子也没隐瞒，把奉皇上的诏旨进北京去变法维新的事讲了一遍。唐荣一听吧，大嘴一咧，乐了，恩公，国家坏到这一步上，变他娘的什么法呀，72变也没用了。我说恩公，这么办得了，我们这块就缺少个头子，您呢干脆在我们这为王得了。谭嗣同好像没乐了，再三婉言谢绝，唐龙是执意不肯，说什么也不放他们主仆走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外头脚步声音，有个人从外头走进来，喊了一声，嘿，你们干什么纠缠谭公子？谭公子，你看看我是谁。谭嗣同一听这人说话十分耳熟，借灯光一看认出来，闹了半天正是江湖上的老英雄大刀王五，可把谭嗣同乐坏了，抢步欺身过来，把王老英雄两只大手拉住。老英雄， 阔别一年多，您挺好吗？怎么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？谭公子，你可把我想坏了，我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您，您可挺好啊。托夫托夫，我很好。哎呀，来坐坐坐。唐龙啊，谭公子跟咱们可不一样，人家有公务在身，咱们不能总纠缠着不放。来啊，台摆酒宴，我们好好的喝他一顿。老熟人见面自然不能拘束，整鸡整鸭，大碗酒往上一端，连罗英也找了个座，一边吃着一边谈。谭嗣同就问他，老英雄，这一年多您混的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还提得起来吗？
实不相瞒，老汉自幼投身绿林，我是吃老毫的，这颗脑袋就在裤腰带上拴着，人走家搬。不过唐公子，最近一年多老汉到过大河上下，沧江南北，亲眼目睹我们这个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呐，到处是饥民，到处是死尸，您说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？现在证明老汉我走的这条路就算对了，非得杀官夺府，大干他一场。哎，唐公子，您这是上哪去？
去北京。
到北京干什么？谭嗣同也不隐瞒，把皇上两次下诏旨，叫他进京避见，推行新政，把这经过讲了一遍。大刀王五捋着胡子，我唐公子，老朽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您是洁白如玉啊，干什么跳那个大染缸啊？这个国家都坏透了，维新也白扯，变法也白搭。我看呢，您不用跟他们贪洪水，要以老朽之见，就冲您的威望，我再头前再给您号召号召，把阁老会、白莲会、义和拳全都联合起来，推您为主，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干一场就得了。干什么给他们满搭子卖命？王五这个人快人快语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谭嗣同并不怪他，一看他说话果然出于至诚，他就劝老英雄，这个事嗣同不是没想过，这十年来我也没短了眼睛，像您说的这个揭竿而起，我认为还不到时候，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另外我遍考各国的历史，总认为这种流血的暴动不那么合适。大概你也听说过李自成如何呀？起于米脂，自立闯王，和张献忠两股义军浩浩荡荡，势不可摧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还都是双双失败。李自成死在九宫山，张献忠也得了不好的结果，于事无补。咱放远的不说，再说近的，洪秀全、杨秀清怎么样？起自今天，百万雄兵席卷南七省，建都金陵，那势力有多大？最后呢，还是不免失败，国家也没得着好，老百姓也没得着好。所以我看，自下而上的这种武装起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。我不怕老英雄您不乐意，我很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，像日本那样，只
要朝廷中枢力主变法图强，那样损失可以小一些，老百姓受的损失更少一些。这一次我到北京就是按着这个主意，假如光绪皇帝真正要变法维新，我谭嗣同宁愿半陪到底。如果他们是虚誉欺人，不是出于真心，我谭嗣同在另谋生路，那时候备不住来找老爷子您，咱们也揭竿而起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好嘞，
唐公子，我没念过书，讲大道理比历史咱是外行，反正我就知道您这个人说话有把握，那我就听您的。实不相瞒，这个唐龙是我新收的小徒弟，在这方圆几百里颇有名气，阁老会之中我有一部分人，我也经常回北京溜达，只要谭公子有用我之处，我老汉分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他们一直谈到深夜，谭嗣同和罗英就住到祠堂了。第二天由王武带着唐龙亲自护送，把谭嗣同主仆送过肥城，这才拱手告别。咱们安下王武唐龙不提，单说谭嗣同和罗英主仆二人两匹快马紧紧往北京赶路。这一天入了直隶境，再往前走就到了卢沟桥。哎，你别说，直隶一带啊比较平静，比那江苏啊安徽啊沿路的地方强得多，每过村庄镇店还有点生气，不过这里的徭役也不少，抓丁拉夫，到处欺压老百姓的事儿，每天不定出现多少件。谭嗣同没工管这个，他们过了卢沟桥正走着，从对面来了一辆快车。哎，这车这漂亮，一匹大青骡子驾辕，大白马拉着长套，在这车前左右还有几匹骏马，马鞍脚上端坐几名骏童。正看见一个人从车窗户里头把脑袋探出来，一眼正看着谭嗣同，就见这个人把手一晃：“
福生，福生哎，我可找着你了！停车，停车！”吁吁吁，
车也停住，几匹马也停住了。再看车帘一起，在上头跳起一个人来。谭嗣同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发孩的弟兄，最好的朋友张立仁，张公子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这张立仁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儿子，那是将门之子啊，思官两面手眼通天。这个人性情开朗，但是坏事也没少干，不管怎么说跟谭嗣同的关系密切。现在这张立仁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了，听说皇上两次下诏旨让谭嗣同进京避宴，张立仁挺高兴，做好了一切接待的准备。后来又听说谭嗣同没坐船来，从上海骑马来的，他一算计必在京南进北京，所以每天他带着人到这来堵来，这是第九次了，还真把谭嗣同给堵上了。张立仁这个乐呀，快步如飞到了主府的面前。这阵罗英和谭嗣同从马上也跳起来，他先不跟谭嗣同打招呼，过来把罗英抱住，奔奔亲俩嘴儿：“小爷们儿，哎呦，一年多不见你粗心厉害了，长得真俊呐，好孩子，有出息有出息。”谭嗣同用手指着：“你还是没有正形，哎呦，人生在世哪那么多正形。福生，走走，上车上车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的。”他拉着谭嗣同上了骡车，谭嗣同呢把马就交给罗英，跟那帮俊童在后头跟着，车子一掉个赶奔北京永定门。 他们两个在车里头坐着就唠。张立人这个乐呀，夫生，这一年多我听说你在湖南弄得不错，帮着湖南巡抚陈宝珍推行新政，斗什么叶德辉，还收了秋瑾，你真有两下子。谭嗣同就把经过简单的向他说了说。哎，夫生，你这次进京见皇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能不能把这个底儿交给你的好朋友，我替你再拿嘛拿嘛。哎，丽人呐、啊，咱们是无话不谈了，我先听听你的意见，你说这次我见着皇上应该怎么办？听我的，夫生，谁要听我的话就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皇上接见你以后，你想方设法弄个好官的，人生一世不就为当官吗？不就为发财吗？弄个好官，然后啊，少说话，少出头，找个地方一眯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道理你比我清楚，出头的船子先烂呢、啊。这个北京现在乱的是不可开交啊，就凭你一个贪夫生想要扭转乾坤，谈何容易、啊、我不是万念俱灰，对这些事儿我张某向来不感兴趣，干脆还是杨朱学礼说的对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夫生你总结没有？你这些年东奔西走敬畏大伙了，相反的大伙给你想过没有？为你干了些什么？你不都傻出圈外头去了吗？要听我的，这是最好的上策。谭嗣同怼了他一拳头，哼，还是你那套杨朱学礼、啊、怎么着？杨朱学礼有什么不对的？我看这老头才叫圣人，人家敢于说、别人不敢说的话，人就是为自己嘛。你看那老子墨子十家儒家，张嘴为这个，张嘴为那个，为谁？就为他们自己，但是他们不那么说。就是人家杨朱老先生敢于说这些话，我看这就是英雄，这就是豪杰。夫生啊，听我的劝吧，咱们的圣人孔夫子如何呀？周游列国，困在陈蔡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好像没把命搭上。哎，历代变革的人，商鞅、韩非都得了什么下场？真叫人触目惊心呐、啊！